好，弟兄姊妹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晚上的聚会，我们以祷告来到主的面前，阿们。好，我们今天分享一段经文，记在约翰福音的13章1到10节，给大家念一下。月界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头和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这段经文呢，是说主耶稣给门徒洗脚。有一些教会会有由牧者或者是教会的一些侍奉的同工去给信徒洗脚的仪式，他们说这样是纪念耶稣当时给门徒洗脚，然后他们认为这样的做法会让牧者让教会的同工们谦卑，然后让信徒感恩。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有没有得到那样的好处啊。不过我知道这个洗脚肯定不是教会的圣礼，因为教会只有两样圣礼，洗礼和圣餐，而任何人为的仪式都很容易生发出引起形式主义，即便是那些仪式本身再好，是非常有恩赐盟主重用的人，那些圣徒他们制定的也会一样。比如宗教改革的时候，那些改教家前辈们，他们为英国国教制作了用来祷告的公祷书，还有那个讲道文，这些内容非常的纯正。但是后来看在司布真那个年代的话，很多聚会里面，国教教会的聚会里面，这些东西都成了例行公事，念一下而已，没有人关心它具体什么意义。那么既然洗脚并不是教会的圣礼，那么主耶稣给门徒洗脚肯定不是说让我们去学习外在的形式。其实旧约的先知也经常通过行为作为象征，他们去传达神的信息，而主耶稣给门徒洗脚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从中我们看到，我们是必须被他洗，被他洗净，不然我们就跟他无份了。这洗一定不是外在的洗，而是属灵的洗。耶稣基督用他的圣灵来洗我们。好，分享之前还是求主来帮助我们，阿们。好，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打扮成仆人的样式来给门徒洗脚，彼得他就觉得受不起，他说怎么能让夫子给我门徒洗脚呢？怎么能让主人给仆人洗脚呢？彼得他很爱主，但是他往往太性急了，他太鲁莽了，以至于违背了主的旨意。既然洗脚这是主耶稣自己要做的，那他就不该反对，不该用自己那种属世的关于上下尊卑的观念去衡量，认为哪有先生伺候学生的，哪有主人伺候仆人的道理。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也一定不要犯这样的错误，神说是什么就应该是什么。如果我们凭着属世的知识我们感到不理解，那么也许也一定要顺服。主耶稣他对彼得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显然他说的不是外在的洗，在这件事情之前主耶稣可没给他洗过脚。但是彼得仍然是主耶稣的真门徒，他跟主是有份的。所以主说的洗肯定不是指洗脚这件事而已，他说洗过澡的人脚洗的就干净了，肯定也不是指他给这些门徒洗脚之后他们在属灵的意义上干净了，因为他明说了他们中间有人并不干净。主耶稣所说的洗过澡显然指的就是圣灵的洗，我们要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也就是说我们要因信得到他所完成救恩的功效。我们信而得救，就是他洗干净了我们，洗去了我们的罪。这样的洗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段经文来查看。 首先这种洗是神来洗我们，不是我们主动要求洗的。我们看到经文中主耶稣给门徒洗脚，是他要给他们洗，门徒们都非常尊敬他，不可能提出让主去给他们洗脚这样的要求。但是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主和父子，用这样反常的举动，用一种仆人的样式去伺候他们，就是要给他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需要洗，需要基督救主屈尊降卑来洗，不然他们就跟主没有份了。其实他洗净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信他的罪人，也是他主动的。以弗所书上面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使我们活过来。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是不会要求洁净的，罪人已经习惯了在罪里面。虽然说我们一直受罪的折磨，我们因为罪而痛苦，但是我们不觉得这样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甚至觉得为了解决罪在今生带来的痛苦，我们就到处去找，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东一点西一点，搞出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来麻痹自己的良心。但是我们就不去寻求神。其实圣经说了，神从天上垂看世人，但是一个寻求他的都没有，都是恶人，一同变为污秽。但是主耶稣基督他为了拯救我们，他来到这地上，他让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活过来，我们就开始寻求要得到主的救恩。我们本来不知道自己是罪人，更不用说认罪悔改了，所以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情况，更不知道自己需要拯救。可能有时候我们自己犯了错，我们做了坏事，我们自己良心会有不安，但毕竟我们已经堕落了，良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压制人自己良心的呼求，去压制良心的提醒，然后我们就这样混过去了。但是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本来的面目，让我们去面对自己本来的面目，看到自己的处境有多么的危险。所以每一个人得救都必须唯独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绝不可能偷走一丁点荣耀，不可能说因为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才得救的。不是的，我们得救完全是神主动，因为耶稣基督来救我们，所以每一个得救的人都会自然而然的谦卑归荣耀给神，绝不会夸口自己有什么功劳。现在有些所谓的基督徒，你们听他们得救的见证，总是说我怎样我怎样，我接受了这套教义，我终于不再坚持自己的看法了，我相信有神了。但是你看不见神怎么样一步一步带领他，尤其是怎样领他作为一个罪人去信靠救主，那么他有没有得救呢？我真的怀疑，即便他经历了人生中非常大的变化，即便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但这个不代表人得救。因为任何社会任何文化中都有这种浪子回头的故事。如果这样的改变不是因为神拯救罪人造成的，那么就只是属于世界的改变而已，没有永恒的好处。好，我们看为什么主耶稣要来把我们洗干净呢？我们都没有寻求他，我们本身没有一丁点可以夸口的呀。原因只能是因为神的爱，神的怜悯。我们圣经里经常可以读到耶稣动了慈心，他有了怜悯， have compassion。 同样耶稣基督他怜悯我们，他爱我们，他看到我们的样子就怜悯我们，他就来救我们，他是深爱我们。他洗门徒的脚，这样的屈尊降卑本来就是一幅图画，说明了福音。他们这些人算什么？他们是罪人，而主耶稣可是神的儿子，是至高者，这是多么大的差距。但是至高者 成为一个仆人的样式来洗他们，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救他们，为了救他们，最高的神愿意这样的屈尊。这幅图画就应该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愿意付出，愿意舍己，愿意这样的屈尊降卑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爱我们，但是我们知道他爱我们。我们不知道原因，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事实，就是他爱我们。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你有个什么东西，比如说你走在那个河边那个抽水沟，你的手套掉进去了，那手套值不了几个钱，你会跳进那个抽水沟里去把手套捞出来吗？你不会的。但如果是个很重要的东西丢进去了，那你可能就会奋不顾身的下去把它捞起来，因为你那个东西对你很重要。同样，如果我们对于耶稣基督根本不算什么，他不爱我们，不在乎我们，那么他不会付出这样的大的代价，不会来到世界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对他来说就好像进入臭水沟一样，甚至还要恶劣。但是他能够来，他愿意来，就是因为我们在他眼里非常重要，他很在乎我们，他要来救我们，要把我们从过犯罪恶中捞出来。最最能够说明他的爱的，就是他所付出的代价。我们刚才说他屈尊降卑，就好像人进入臭水沟，其实比这个人进入臭水沟还要更大。进入臭水沟这个比喻根本比不了他来到人间那个程度上，根本比不了，只是说从形式上我们可以看到。而他所付出的代价可不仅仅是屈尊降卑而已，他屈尊洗门徒的脚，他作为夫子，作为主，去洗门徒，洗仆人的脚。这幅画面用来说明他的屈尊降卑，其实也是很不够的。因为就算人间的老师洗学生的脚，人间的主人洗仆人的脚，这跟耶稣基督的降卑相比根本算不得什么。他本来是神，却屈尊降卑成为人的样式，这已经是非常大的代价了。但是最大最大的代价是他自己为了救罪人自愿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这是替罪人受他们该受的惩罚。他死就叫罪人可以不死。其次，我们看主耶稣说门徒是干净的，确实得救的人已经是干净的了。耶稣洗净了他们，神是圣洁的，他没有丝毫的罪，他无法容忍丝毫的罪。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像起初亚当夏娃在神面前那样的地位，那样跟神交往，我们就必须除去罪，必须干净。而耶稣的洗就让我们干净了，他在十字架上承受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因为欠神，我们因为犯罪得罪神而欠神的那些罪债，他全部都还清了。所以神看我们是干净的，是没有罪的。神是最公正的法官，而我们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洁净了，跟罪无关了。所以我们不用再承受自己犯罪该受的惩罚了，耶稣替我们承受了。已经还了的债还能让人还第二遍吗？不能。所以我们干净了，而我们干净了才能够跟主有份，主应许的一切福分才会属于我们。不过请注意，信徒完全干净了并不是说他们是完全圣洁了，不会再犯罪了，不是的。在法律的意义上我们是干净的，不会找我们的茬了，但实际上我们在世上我们还会犯罪，我们的脚还走在这个地上，还会沾染尘土。主耶稣说洗过澡的人洗了脚就干净了，因为他们主要的部分干净了，只需要把沾染的污秽洗掉。但如果污秽不是你因为行走在世上沾上的，而是你里面就是污秽的，你人本身没有洗净，那么光洗脚是没有用的，必须让这个人洗干净了。也就是说，能够让他不属肉体，不在肉体不在罪的权势之下，这样洗脚才有用。而你让人不在罪的权势之下， 让他不属肉体，这是重生的功效。重生让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灵魂活过来，获得神所赐的新生命，我们就不再喜爱罪孽，而是喜爱圣洁。我们里面干净了，因此可以作为神的居所，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了。在神看来我们是干净的，而且我们也可以每天来到耶稣面前洗去所沾染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向他认罪，他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圣经的应许。还有请注意，这个洗是属灵的洗，不是外在的，外在的洗是没有用的，物质的东西洗不干净人的灵魂，人的本性已经被罪玷污了，不可能通过洗人的肉体去洗干净。我们看在这个场合里面，十二使徒应该都是经在那个在座的那些人都经历了主耶稣给他们洗脚，犹大也一样，但他仍然不干净，他洗过了脚没有用，因为这个只是外在的形式，外在的洗。即便是主耶稣在地上的肉身在地上的时候亲自给他洗也没有用，也不会让人在属灵的意义上干净了。犹大跟其他的门徒一样，他们跟着主耶稣三年多，甚至主耶稣立他为使徒，彼得安德烈享受到的他也享受到了，他也奉差遣出去传道赶鬼，鬼也服了。按理说从外在的层面他跟其他门徒没有分别，但是他没有真正经历属灵的喜，所以即使是他受了很领受了很多外在的特权，甚至大家信任他让他管钱财，但他也不干净啊，他不是得救的人。可见不管怎么样的有利条件，你不管听到什么样的讲道，有什么样的传道人来侍奉你，但你如果不珍惜的话，你没有从里面领受到属灵的养分，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些有利条件都没有用。你不可能说主啊主啊，我在你在我们这里讲过道行过异能，所以我就该得救。你不可能说我是某某教会的会友，谁谁谁哪个牧师给我施洗的，这个拿出来说没有用。犹大就是反例，他是使徒，但是都是不洁净的人，都是下地狱的人，何况我们呢？我们领受任何外在的侍奉都对于我们灵魂的洁净没有用处，除非我们先里面洁净了。那么犹大跟其他的门徒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因为其他的门徒他们都相信耶稣基督，他们敬畏神，犹大不一样，他始终眼光在于这个世界。门徒们让他管钱，他敢在耶稣基督跟前就贪污公款，他敢于为了钱而出卖耶稣，这都表明他根本不信耶稣基督，他依靠的还是这个世界，他不信，所以他没有受过属灵的洗，他身上没有干净。后面的一切事工，后面主耶稣给他洗脚都没有用。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当人问你信主多久的时候，请你不要回答说我受洗多久了，这是外在的事，不代表你洁净。你必须清楚自己有没有因信称义，主的血有没有洗净你的罪，你有没有得到圣灵的洗，有没有成为新人。这件事情太重要，必须要搞清楚。如果你能拿出来说到的，就只有说我读了多少书，我上过受洗班，哪个教会给我施洗，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洗礼，那么这些都没有价值，你不应该拿这些出来说，没有意义。从前我老家的教会甚至对愿意来受洗的人还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就是说寒冬腊月你要敢在冷水里施洗，甚至在长江里面，寒冬腊月在那个寒风吹着让你在长江里面去洗，你要受不了就说你心不诚，信心不够。那这种外在的做法其实没有任何的用处，那些冬天在长江里面洗过的人照样有一大堆对于基本的福音教义都是稀里糊涂的，或者所谓的信了一段时间不信了，甚至有些人他们在教会聚会了几十年，对于很基础的耶稣基督救罪人都是一塌糊涂， 最后我们看属灵的洗必须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来洗，我们自己洗不了。我们要知道洗净人是神的作为，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完成的，是耶稣救人，不是我们救自己。请注意，犹大他不只是口头喊喊而已，他不只是口头说他信而已，他跟着耶稣基督三年，他不是那种有的时候来听到，然后有的时候就回去忙自己事情的那种门徒，他是使徒，是跟着耶稣基督的全职传道人。他跟着耶稣基督把放弃了世上的职业来跟着耶稣基督学习怎么样去侍奉，一直跟在耶稣的身旁，而且大家让他管理钱财表明很信任他，他平时的表现也是不错的，但是行为算不了什么。就算人完全对你无可挑剔，只要你里面没有洗，你没有受属灵的洗，那么你仍然是不干净的。不管你付出多少，即便是你变卖家产，即便是你立志像那些修道的人一样，在那个修道院里面深山老林里，只要你没有受属灵的洗，那么你自己立志要撇下多少，要付出多少都没有用。我们不管悔改也好，行善也罢，基督教的信仰从来不是靠一堆外在的行为规范、新规戒律，也不是靠人自己做到了什么。我们靠的唯独是神的工作，神的拯救，必须耶稣基督亲自来拯救你。你必须经历到他用他的圣灵把你洗干净，你必须经历到因信得救，他让你成为新人，他卸下你的重担，他除去你的罪，这是你必须得到的。如果你们中间有任何人因为自己有罪，因为觉得自己罪很大就远离基督，那么这样的谦卑其实是自以为是的谦卑，是没有用的。主呼召你来相信他，你不来就是违抗他的命令，这哪里是谦卑？分明是你非得按自己的想法来做。除非你相信耶稣由他来洗你，不然你就跟他无份。即便是你因为自己的罪你心里面悔恨，你受了惩罚，但是如果你不是真诚的去信靠耶稣基督，把自己交托给他，那么你的那些悔恨也好，你自己惩罚自己也罢，都不可能让你跟基督有份。你必须完完全全按照他的吩咐去相信他，把你得救的事托付给他。有些人并没有依靠自己，他们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但是他们会依靠别的东西。比如说刚才我说过，有些人依靠说我在哪个教会聚会，哪个牧师给我施洗的，他们依靠这些东西。甚至有些人把十字架带在身上认为有驱邪的效果，或者有些人他们通过他认为每天早晨读诗篇，晚上怎么怎么样要唱赞美诗，这样就有可以得到属灵的好处。但这样的思维不是基督教的，这仍然是想通过某种一定人为的一定做法去支配神。你必须记住，得救是耶稣救你，是你跟救主耶稣之间的关系，你跟他的事情必须由他来完成。你参加教会的聚会、祷告会，你参加各样的蒙恩之道，这很好，但是祷告会本身不算什么，关键是你在祷告里面你要跟耶稣基督在交流。那个教堂修得非常的漂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乐队，有唱诗班，这些都不算什么。纯正的基督教信仰不讲究这些。起初的教会，在公元前几个世纪的教会，他们甚至在罗马周围的坟地里面聚会，那里有唱诗班吗？那不可能有。那里有教堂吗？不可能有。在墓地里面有几个洞墓穴，但是为什么他们仍然是神的教会呢？因为教会是神的儿女组成的，神的儿女在那里聚会，所以 基督教信仰讲究的不是这些外在的层面，而是福音，是罪人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必须相信耶稣，由他来办我们得救的事情，就是让他亲自来洗我们。好，我们已经说了罪人必须被耶稣基督洗干净，现在我们看我们怎么样才能经历他的洗。首先我们自己要渴望，要愿意被他洗干净。我们讲了他的拯救是他主动的，是他拣选我们，是他呼召我们，但是我们不可能说反正都是神的作为，是神的预定拣选，那我就等着吧，好像等天上掉馅饼一样，让救恩从天上掉下来洞砸到我们头上，这不可能。你要去追求什么事情，你都知道不可能在那坐着干等，何况是你要得救。预定和拣选是神的奥秘，我们说救恩是神发起的，是他主动，这个是真理，但这一真理的作用是让我们谦卑，不再依靠自己，不再高举自己，而不是说让我们消极在那儿等着。从我们人的层面看，神给的应许是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有没有预定拣选，这不是我们该关心的事情，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但是唯有明显的事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什么是明显的事？神的命令，我们必须相信耶稣基督，神呼召我们相信他。其实所有人都是罪人，因此所有人都需要耶稣的洗。被他洗过了才能得救，如果人不需要洁净的话，那么耶稣基督就没必要死了，他一生都白活了，因为他宣称是罪人的救主，他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如果他不能拯救，或者说人不需要拯救，那么他不是白来了吗？但耶稣基督确实死了，神的儿子死了不可能是白死，肯定是有目的的，有作用的，有意义的。我们必须先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我们身上是肮脏污秽的，我们需要洗，然后我们渴望被洗干净。如果我们不觉得自己脏，哪里会来耶稣基督这里洗呢？我们不觉得自己有罪，就哪里需要救主呢？如果我们觉得不需要洗，那么肯定就跟耶稣无份了。耶稣给门徒洗脚，让他们注意自己的属灵需要，同样他也用各种方式让我们去看到自己的属灵需要。圣经指出了人的罪，把我们被罪捆绑的事实都说了出来，那我们自己去看自己，去反省自己，就会发现圣经实际上在说我们。我们越是去思想神的话，把圣经当作一面镜子一样，从中间反照来看我们自己，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确实是罪人。我们再去思想圣经里面所说的死后且有审判，审判的可怕，永远的刑罚，我们就会渴望脱离这样的危险，渴望跟基督有份，渴望跟他完成的救恩有份，我们渴望跟他的义有份。我主耶稣是我的义，有了他作为我们的义，义的衣裳义袍穿在身上，就等于在宴会上你有了礼服，不会被赶出去。可能你也在一定程度上知道自己有罪，你需要罪的赦免，所以你知道自己需要耶稣基督，但是你有没有当做一回事，有没有认真的来寻求，你是不是觉得还没那么紧迫？每当圣灵用神的话语或者用各样的方式来提醒你，魔鬼就给你一堆借口，你就信了。哦，你说这个只是基督教的一种理论，等你有功夫了你再好好研究一下，不要拖延，可能你还没开始研究你已经在地狱里了。当神用真理 来感动你，你觉得应该好好寻求，要赶紧得救。但是魔鬼又告诉你不要着急，你看人家都寻求了很久，于是你就放松下来。不要这个样子，你必须要抓紧。逃命的人他会像外面遛弯一样慢吞吞的走吗？那些逃到需要逃往逃城避难的，因为后面有追杀他们的人，不逃到逃城就会被杀死。我们也是一样的，你不逃到耶稣基督那里，我们还没有躲到他里面，那么神的公义随时会追上我们，施行惩罚。所以如果你知道自己还没有得救，你应该抓紧不停的求他。你上班的时候可以求，你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可以求，你睡觉躺在床上可以求，你早晨起来你走路的时候一想到你就应该随时求他，直到你真的得到拯救。好，其次我们看，你渴望洗干净，这是好事，但是我们必须严格按照他的吩咐来洗干净，不能用自己的方法。主耶稣他所说的所做的有很多是我们现在不明白的，彼得他搞不清楚耶稣为什么来洗他的脚呢？他怎么敢让主来伺候呢？我们人如果从那个失道尊严的角度，彼得是不可能也不敢让主耶稣来洗脚的。孔夫子说了，有弟子服其劳，都是学生伺候先生，哪有先生伺候学生的道理。但主耶稣说了，如果他不洗彼得，彼得就跟他无份了。你不理解这件事情那是一回事，但是你凭着自己的不理解你去反对，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那就是骄傲，是悖逆。骄傲是阻挡人来得救的最大敌人。很多朋友都卡在一个地方来回转圈，他们前进不了，是因为他们总认为得救必须按照这个样子，按照那个样子，必须有这种体验，必须有那样的感觉。也就是说他非得按照自己想象的来，自己的看法来，这就是不服神的命令。你绝不应该用这种自以为是的谦卑去阻挡你，不要用感觉来妨碍你到耶稣基督这里来。你的感觉可能看起来还不错，但是如果妨碍了你得救，那就不是好东西。主耶稣说了，你要相信他，你只要相信他，你还要在这上面添加上别的，那你是不是跟他对着干？我们看主耶稣对彼得说，你按照自己的想法，你自以为是在尊敬我，其实是违背了我的命令，你这样你就跟我无份了。在人的在神的事情上，你凭人的意思去谦卑可能是犯罪。我们知道天主教他们有修道制度，就是古代一些人他们认为人实在是太罪恶了，所以他们要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修道，在山上躲起来。当然不仅是天主教，其实很多宗教都有这样的制度，佛教印度教也有，他们克制自己肉体的需要，认为任何的享受都不行。比如佛教有什么五荤三宴，任何刺激性的食物都不行。天主教他们修士也是一样的，最后搞出一些修士他们只吃面包和水，吃点盐，就是身体必须的，其他的一概不管，一概禁绝。但是这种做法是神吩咐的吗？合神的心意吗？不是的。主耶稣自己都会吃饼，都会吃鱼，甚至他复活之后也一样。那么人怎么样，你敢发明一套制度来，发明自己的一套东西来，把耶稣所做的表率都给扔掉呢？你发明的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你自己的宗教，你不是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像马丁路德，他也曾经是修士，但是他做了那一套，他得不到神的平安，直到他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把这事情托付给主，完全 依靠耶稣基督完成的一切，他才有了平安。我们也一样，我们得救的事情必须按照主自己明明白白吩咐我们的。他说了，罪人相信他，凡劳苦担重的人，担重担的人到他这里来得安息。他对人说，不要怕，只要信。他说你当信我。他说了，一切信他的，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相信他就可以了，只要你信得过他，你把得救的你得救的事情托付给他办，由他来做就可以了。信是死亡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相信他是你的救主，相信他这位救主能够也愿意拯救，那么你把这件事情，把得救的事情托付给他，你既然相信，你就知道他已经办到了，已经能办到了，你就不会担心这个事情了，就知道你够了，你就得救了。你相信他这位救主，凭着信心你就知道自己得救了。你说你理解不了，你想不通，凭什么我一相信他就得救，一相信他我良心就平安了，为什么信耶稣就可以罪得赦免，凭什么他可以背负我的所有罪。所以你说你信不了，那样的话你不可能得救。主耶稣所做的有很多我们不明白，当他降生时人明白吗？他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信徒明白不？他之前给他们预言说他要去耶路撒冷怎么怎么样，那些人明白吗？不明白。但是后来主的灵启示了，我们就知道，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主的话语能不能发挥功效，不在于我们明不明白。婴儿小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懂，父母给他去洗脸擦洗澡，他拼命挣扎，但他需要擦吗？需要。医生给我们开药，药方里面各种药发挥什么作用，我们明白吗？但是明不明白跟那个药有没有效果有关系吗？没关系，你只要吃下去了，就算你根本不懂药理，那药也能医治你的病。你要是不吃的话，就算你是药物学专家，每种药物的功效你都非常清楚，那么对你也没用。你现在需要的不是去明白具体耶稣基督救罪人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生效的，不是去搞清楚凭什么这样就可以。你所需要的是听耶稣的话，信他，这样来得生命，这样来洗净你的罪。彼得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他凭着自己属世的想法，他说你怎么样主啊，你怎么能洗我的脚呢？这个其实是悖逆，但是当主警告他，你我不洗你，你就跟我无份了，他立马就顺从。所以我们应该学他，可能之前我们凭着自己的想法，我们总是不想完全顺服主的话，总是要按照自己的方法来。但现在主的话吩咐你，让你离弃自己的道路，听神的话，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信他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你就信他，不管你的罪恶有多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他的吩咐是来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来投靠我，把你得救的事情交托给我。听耶稣的话比我们自己去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要强，你没有方向到处乱撞那都是迷路，但是你只要跟着他，他是领路的，你跟着他就一定出死入生，就进入天国。还有洗不能由别人代替，有哪个人洗脚的时候说你替我去洗我就不洗了，哪个人吃饭说你替我吃我就不吃了，这样有用吗？你不洗你的脚永远是脏的，即便别人洗了一千遍跟你也没关系。你不吃东西你就是饿的，即便别人吃的肚子都吃饱吃撑了也跟你没关系。所以得救圣灵的洗必须是你自己亲自领受，别人不能代劳。你可以求别人为你祷告，但是我们为你祷告代替不了你自己来洗，你自己来得救。如果你没有得救，那么你的心不可能真的平安，别人再怎么替你祷告你也不可能有真的平安。 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不敢对你说你已经得救，你平安了。我们哪里敢这样说的话？只有假教师才这么干。我们能够说的，我们只是告诉你福音的道理，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得救，相信他你就得救了。当然即便得救的人可能因为世上各种各样污秽的沾染，我们会回到耶稣基督这里来洗我们的脚，在他的宝血里洗干净。但是可能在座有人你从来没有洗过，你的身上都没有洗干净，你还是污秽的。我们唱宝血活泉这首赞美诗，但对你而言耶稣基督流血是没有意义，白费。有一位救主，你可以去投奔他，让他来救你，但是你不去。医生给你开了药摆在你面前，你就是不吃。在基督那里有生命，但是你没有去得到。不管你对福音懂得多少，就算你读过神学，你懂非常熟悉基督教的各大神学，救恩论、教会论、末世论，你都是滚瓜烂熟，但这代替不了你自己必须亲自相信耶稣基督。你必须去仰望钉十字架的救主，你必须去依靠他去得救，否则的话你的知识对你来说没有用处。最后要提醒大家，我们必须确保自己一定洗过了。我们不能说可能我洗过了，可能我得救了，这不行。当耶稣说他们不都是干净的，我想他们心里会很不安，他们怕自己就是那个不干净的人。当耶稣基督说有人要卖他，他们就很忧愁，他们一个一个的来问耶稣基督，主啊，是我吗？我们真正爱主的人，我们肯定关心这个问题。有人说得救的人你不能有丝毫的怀疑，但我要说，你只要是你得救的人，你真的关心耶稣基督，那么你也非常的在意这个问题，你会很在意我究竟有没有得救这个事情。我们必须搞清楚，我们是不是真的属于耶稣基督，真的干净了。你说我可能得救了，这不够，你必须能够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他救了我。你要能够像诗篇里面唱的，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不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当我们真的信他，那我们凭信心我们就可以达到这样的地步。我们可以确定的说，我因信他我知道自己有永生。在使徒书信里有很多这一类的经文，我愿我们都去相信他，从而确定自己有永生。好，我们做最后的祷告。阿们。